请大家再一次把圣经打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。约翰福音十九章，正道的经文呢是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我们是借着福音得救，那福音的核心呢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这是保罗的话。所以福音书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录耶稣受难，到最后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刻呢又是极慢的动作，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，来见证耶稣钉十字架。今天的经文呢见证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时刻。历史上有很多的事件，极多的事件，极多的人物，对吗？就是整本圣经都指向耶稣，也有极多的事件。所有的事件呢，和这个所有的事件和时间和这个时间相比呢，那只能是退到后面去，对吗？这个事件呢，就是十九章二十八节、三十节，这个事件、这个时间是最重大的事件，是最重要的时辰。道理很简单，道理很简单，我们是靠耶稣的死而得生，我们是靠耶稣的死而得生。经常记得说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对于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耶稣的十字架透着生命的奇妙。对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耶稣的十字架透着生命的奇妙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回到主在地上生命的最后的时刻，借着约翰的作为眼见，作为亲眼见证耶稣钉十字架的人，他的见证，我们来思想耶稣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来思想他的十字架的奇妙。我们关注的呢是耶稣受死的时刻，关注这个时刻是令人惊奇的时刻，是无比重要的时刻，是完全得胜的时刻。为什么说是令人惊奇的时刻呢？你看三十节说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，边低下头，边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耶稣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耶稣把他的灵魂交付神，是耶稣死了，耶稣死了，灵魂离开身体，这个人死了，耶稣死了，道成肉身的主死了，永生神，永生神的儿子死了。这怎么能够让我们不惊奇？如果你思想，你停在这一会儿，你思想这件事，我们怎么能不惊奇？永生神的儿子死了。那所有人死，人死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从亚当开始，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从人犯罪开始，人 就经历死亡，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对吗？我们这敬拜的这个一小时过去以后呢，七千人到一万人死亡，人恐惧死亡，恨恶死亡，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死亡，但是没有人能够脱离死亡。死亡是非常肯定的事情，非常确定的事情，没有什么事情比死亡更确定的事情。死亡呢是早早晚晚的事，可是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耶和华神，他是永生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第二位，是圣子。诗篇谈到神的永存呢，说到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所以耶稣的本质，他的权柄，他的荣耀，都指向他是神，他本身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到今天呢也是他的手托住万有，他的手托住万有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是万古亘古常在者。可是在我们的经文里呢，耶稣死了，耶稣死了，他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了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惊奇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惊奇？而你凡是要思想的，你有心的，你怎么能够不惊奇？有多少人知道生命的主必须给出自己的生命，这些罪人才能得到生命？赐生命的主死了，你难道不惊奇吗？你的灵魂不震颤吗？确实耶稣是人，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是实实在在的人，是人呢都会死亡的耶稣为人呢，身上有没有什么疑问的，圣经上有很多的见证，对吗？他有丰富的人的性情，极有智慧，极有能力，非常勤劳，对吗？他比我们每个人都勤劳，对吗？勤劳更有怜悯的心，耶稣的怜悯实在令人感动。我们想起来说，他极大的怜悯，极大的怜悯。拉撒路的坟前，耶稣哭了，然后在他也曾经为不信的耶路撒冷哀哭，像人为失去独生子哀哭一样。我们今天也是，耶稣的怜悯的心一点都不改变。我们今天不管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主的怜悯的心跟昨天是一样的，他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。他本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呢他最喜欢的称呼呢是人子。他在地上的行走的时候，他不称自己是神子，他是称自己是人子，对吗？但他为人呢就是完全的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诸人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，完全圣洁，完全圣洁。无论什么人呢，用放大镜、显微镜、望远镜，没人能找出任何的瑕疵，完全圣洁，完全正直，对吗？我们记得圣经见证约伯的时候说，这约伯呢是完全正直，就乌斯地的这个人约伯。但是约伯看见耶稣的时候呢，只有认罪悔改的份儿，他只有说，我从前奉为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在圣洁的主面前呢，约伯一人约伯，对吗？即使但以理今天活着，撒母耳今天活着，不拿以色列人一针一线的撒母耳活着，也只能说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耶稣为人是真正的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本身就是良善，对吗？因为当 他是神，但把人性，他取了人性以后呢，成为完全的人，他本身就是良善，他是众善的泉源，他就是怜悯，他就是恩典，在他就本身就是丰盛的慈爱。但他在他身上呢，经常见证说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，这是诗篇八十五篇十节，对吗？就是他的仇敌，这些千方百计的这些自由神学的大祭司，对吗？自由神学的撒都该人，这些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，包括政府的比拉多，这些人千方百计的要给耶稣定罪的，他们是亲口，比拉多亲口见证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完全圣洁，完全圣洁，对吗？在人看来是完全的圣洁，在神那里也是完全的圣洁，没有人像主，没有人像主。可是耶稣却死了，完全圣洁，完全无罪，罪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诠释的完全的人，他却死了。你说我们如果有心思考，说你是要思考福音的人，你能不惊奇吗？你的灵魂能不震撼吗？而且从人的角度来讲呢，耶稣死的是非常非常惨，对吗？不能再惨了，没有人死得比他更惨的。他受的是十字架的刑罚，是人的历史上是最没有人性的刑罚。而且呢，他是公开受羞辱，被各样的人羞辱，被政府，被宗教领袖，被过路人，对吗？买菜的，我们如果在现场的话，我们也逃不了干系，逃不了干系的。我们一定和其他人一样的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摇头晃脑的问句：“那个你是神的儿子，自己能救自己？哎呀，你还这个是你把圣殿摧毁了，我三天内要建出来。”我们一样的，和这些人会是一样一样的。我们不会强于这些人的。我们一定和他们一起高声喊的要钉耶稣十字架。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耶稣呢，为我们带荆棘冠冕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负我们一切的罪孽，遭受神的愤怒，被父神遗弃，没有任何的安慰，没有人像耶稣这样死的，对吗？我们今天如果是受逼迫殉道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被火烧，对吗？恐惧，但是我们有父神的安慰。耶稣什么都没有，他有的是父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不光是被人弃绝，也被父神弃绝，死在十字架上，非常悲惨，非常悲惨。赐生命的神，赐生命的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就这样死了，那我们灵魂能不震撼吗？我们能不惊奇吗？为十字架的奇妙，我们应当震撼，应当惊奇，我们每个人都当惊奇，只有一个人不惊奇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为这件事情惊奇，我觉得是合理的。这个人呢是主自己，对吗？因为约翰福音有很多次记载说主，他说我来的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前面记得呢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对吗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到了的时候呢，神的百姓要得到这个入场券，才能进入羔羊的婚宴。你记得这个第二章讲到迦拿的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时候没有到，但时候到了的时候，这时候到了，我们要得到这个婚宴的入场券。这个时候的奇妙，这个时候的让我们惊奇，还有原因，说连撒玛利亚人都要恢复与神的相交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了， 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时候到了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十字架的时候的奇妙也在于，借着这个时候呢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死了的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要听见的人要活了，要从坟墓里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别看我们还能走，还好像是活人，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死人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他把生命赏赐给我们，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从坟墓里出来，我们信他，我们得生命，我们得生，他受死我们得生。耶稣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就为十字架的这个时候来的。他得荣耀也在这时候，父神的荣耀耶稣要显给世人，也是借着十字架。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的这个经文呢，也清楚地表明耶稣是特意，他的死是定义要成就神的救恩，他的命是他自己舍的，他的命是自己舍的，受这样的苦，这样受死，这话好好听哈，不是好像是贬义的，不是贬义的，是耶稣自己找的，耶稣自己找的，他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说耶稣的死呢，绝对不是耶稣的软弱倒霉或者无能，耶稣的死呢是耶稣自己的选择，这个时候是耶稣的自己的选择。十字架的死的方式，对吗？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经历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出于他对父神的顺服，出于他对百姓的爱，所以他选择替罪人死，忍受最极端最残忍的刑罚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是他的爱的行动，是他在爱里面的作为，是他的作为。所以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所以思想这些呢，我们不能不惊奇，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撼。我们也不能够不思想十字架的奇妙，也不能够不关注耶稣受死的这个时刻，对吗？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，我们总要思想耶稣为我们受难，我们总要思想十字架。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的主为我们死了，有什么必要呢？为什么他非得把命舍了呢？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命题呢，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，对所有在基督里的人，耶稣的十字架透着生命的奥秘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耶稣受死的时刻呢，是令人惊奇的时刻，他受死的时刻呢，也是无比重要的时刻，无比重要的时刻。因为约翰呢，在见证耶稣受死的时候呢，同时呢，他也带出来主受死的意义。怎么带出来的呢？他没有给我们上课讲教义，但是呢，他是实实在在的带出了耶稣受死的意义。怎么表达的呢？你看，28节、29节呢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主说我渴了，他看见这个所有事情都应验了以后，他说我渴了。接着经文提到呢，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。那我看起来好像是不经意提到的细节，就像我们讲事情，我们看就是看，就是确实就是有个醋，有个器皿盛个醋，好像就提 不经意的提到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器皿放在那里呢，是出于神的全能的护理，就这个器皿也要服侍主，也要服侍神，要为神所用，它是神的信使，它要带信息给我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诗篇六十九篇，大卫在受苦的时候说：“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”那这个话呢，在旧约的诗篇里就已经有了，说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节说：“辱骂伤破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；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到一个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”我们知道，耶稣喝的醋呢是苦胆调和的醋，苦胆调和的醋啊。大卫是以色列的王，我们不知道这诗篇六十九篇背后的经历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呢，是大卫在这个诗篇六十九篇里头呢是满了忧愁，没有安慰，没有体恤。他自己讲在诗篇里讲到说，什么样的经历呢？就像没入深水一样的水呢，没到这儿了。没到嘴巴这儿了，没到鼻子这儿了，没到眼睛了，没顶了，是这样的经历，是这样的经历。现在像现在淤泥里一样的，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。没了眼睛，没了头顶，是这样的经历。所以当主说我渴了，他们把醋给他喝的时候呢，这器皿和醋呢，就把大卫就旧约的预表，基督的这段经文带出来，对吗？也能够让我们体会一下主所受的苦。按司弗真的话说，这个醋啊，为什么是神这个使用的器皿呢？那个这个醋呢，按司弗真的话，是天上的神为基督所特制的饮品。它是特定的苦杯，为面临死亡的主所特制的。我要说它也是为我们特制的，为要让我们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意义。十字架的意义，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三十四节，说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耶稣的食物在这段经文里不是别的，他的食物就是苦胆调和的醋。他必须经历父神的弃绝，他在十字架上必须经历没有任何的安慰，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。他必须喝着苦杯，他必须承受神的愤怒，被神弃绝，他的灵魂必须被击打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还有一个，在这段经文里还有一个神用的一个信使告诉我们为什么，对吗？你看这经文里说，这个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，对吗？你知道牛膝草吗？牛膝草，我没见过，不知道你们谁见过啊？会待会儿分享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牛膝草。我觉得牛膝草有点像艾草。牛膝草呢，上面就是这个上面都长得毛毛刺儿的，就是蘸着水啊，这个就可以蘸上水啊。旧约的为什么牛膝草在这里出现呢？是因为在旧约里它的功用，对吗？摩西为和百姓立约的时候，要蘸着牲畜的血。对吧？要打到祭坛上，要打到你们身上，那他用的呢就是牛膝草，牛膝草这样。但经文里说，这个 OK， 牛膝草的这个重要的功用呢，它带来的信息呢，也借着诗篇五十一篇，也特别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大卫在犯罪祷告的时候，他这么祷告说：“求你，求神，用牛膝草洁净我。”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牛膝草能洗净它吗？那我这个是以偏概全的作用。牛膝草出现了，你要问羔羊的血在哪里，对吗？牛膝草代表的是羔羊的血。牛膝草出现了，羔羊的血在哪里？就像以撒在摩利亚山冈上的时候，对吗？ 爸爸问亚伯拉罕，献祭的羊羔在哪里？牛膝草出现了，在我们的经文牛膝草出现了，羔羊的血在哪里？羔羊在哪里？羔羊在十字架上，羔羊在十字架上，羔羊是十字架上。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畜和牛膝草都是神所特别使用的工具，在这段经文里让我们明白耶稣受死的意义，也让我们明白这个时辰的重要，这个时辰的意义，也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奇妙，十字架的奇妙。圣经上说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牛羊的血没有除罪的果效，没有任何我们人间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有除罪的果效，唯有基督的宝血，唯有基督的宝血能除去我们的污秽，唯有羔羊的血，神的羔羊的血能除去我们的罪孽，能够把我们洗得比血更白，能够把我们从里到外洗净我们里面的污秽，能够给我们清洁的良心，这样神才能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才能够为我们成就永远除罪的事情。我们不用天天牵着牛羊去献祭，我们也不会靠自己的行为说我要做这件事儿，我要做那件事儿，以为了使自己得救。唯有羔羊的血，唯有十字架上主所流的宝血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这是基督受死的意义。使徒约翰呢，是我觉得神是用很有意思，用器皿盛满了醋还有牛膝草来向我们解释的这个时辰的重要啊。有一点呢，我们不是会常常思想的，对吗？我们给人讲福音的时候经常会讲，哦，神爱你，神爱你啊，神爱你爱得不得了，神爱你。我们很少能够想到的，神需要与人和好的，神是愤怒的神，对吗？我肯定讲到，我也不止一次讲到过，说这个神看罪人呢，就像一个淘气，这个对吗？非常残暴的孩子，手里拿一个蜘蛛，对吗？随时就给捏死了。神对待罪人是这样的，因为神恨无罪，对，神是爱的神，神也是完全公义的神，神对罪的恨恶是远远超过你我能够想象的，远远超过你想象的。你思想地狱，能够知道神是何等样的恨恶罪，也知道罪要得的是何等样的刑罚。保罗在罗马书有讲说，神的愤怒就在这些人身上，这些人行不义，阻挡真理。神恨恶罪，神恨恶罪。十字架的重要呢，在于十字架平息了神的愤怒。一个愤怒的神，一个随时，对吗？要把这个蜘蛛捏死的神，他的愤怒被十字架给平息了。十字架把一个愤怒的神转成一个慈爱的父神，那是一个慈爱的父神。完全满足的他的公义的属性，在基督里的人呢，神本来就爱我们，因为神是爱，他拣选我们，在永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，就爱我们。 但是他公义的属性呢必须满足，就像主日十六四十问所告诉我们的，神的儿子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和真理的缘故为我们死了，除非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我们的罪债呢无以偿还。所以唯有神的儿子，唯有耶稣基督，为满足神的公义和真理的要求，为我们死了，才能挽回神的愤怒。所以十字架是奇妙的十字架，是里面透着生命的奇妙。在十字架上，神为我们敞开了赎罪的泉源，醋不能除去我们的罪，柠檬起草不能除去我们的罪，但主的宝血能够除去我们的罪。我们总要借着这个器皿，借着主所喝的，还有柠檬七草这些神所使用的信使，能够明白主宝血的意义，知道这个时辰的重要。我们也应当知道，耶稣的死呢，绝不是他的软弱，也绝不是他的无能，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，出于他对神的顺服，父神的顺服，对百姓的爱。他的死是出于他的全能，他的死是出于他的全能，对所有在基督里的人，十字架透着生命的奇妙，受死的时刻是令人惊奇的时刻，是无比重要的时刻，他也是完全得胜的时刻。我们讲到第三点呢，这个时刻呢也是完全得胜的时刻。第三十节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成了，成了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思想这个成了是什么意思哈？耶稣被钉十字架呢，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，你们可以说是光明被黑暗吞没，因为世人弃绝了救主，弃绝了光，选择了黑暗，非常黑暗的时刻，非常黑暗的时刻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刻呢，在神的眼里，在永恒里面，是得胜的时刻，是得胜的时刻，是主大大得胜的时刻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得说，这个成了呢，是耶稣大声喊叫的说，成了，然后气就断了。如果把这些福音书的见证合在一起呢，主实在不是说，哎哟，这个垂头丧气哈，没有的，是成了，成了，大功做成了，不是悲伤的呻吟，是得胜的宣告。这个宣告呢，不亚于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里头的宣告，因为神造了第六天，造完动物，造了人以后呢，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一切所造的甚好，成了，是甚好，是救赎的大功已经做成了，神百姓我们所需要的公义已经做成了，救赎的工价已经偿清了。圣灵的降临指日可待了，神的国要降临，教会要被建立，神的道要日渐兴旺，天上的产业为我们存留，神的诸般的丰盛的恩典全都做成了，都是我们的了，救赎的大功做成了。所以我们当确信呢，这个成了是得胜的时刻，是非凡的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。从此呢，就像说后面也主要升天，他要从此坐在神的右边，等候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。是接着呢，约翰又告诉我们， 在二十八节说，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。所以有时候你的成了，你要琢磨这事，这没有主语，什么事成了？前面告诉我们说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做成了，对吗？我们前面有提到说，主说那我来呢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所有的神的旨意，所有耶稣要做的功，关乎救赎的，全部都做成了。所以这个时刻呢，不光光是令人惊奇的时刻，是重要的时刻，也是得胜的时刻，也是得胜的时刻。主不光光是除去了我们的罪，对吗？他做成了神所差他来所做的一切的功，成就了救恩所需要的一切的事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打破了魔鬼的头，对吗？圣经上说要捆绑这个壮士。这个壮士已经被捆绑，用铁链捆绑。以前，基督之前呢，邦国神是任凭的，只有以色列有律法，邦国神是任凭的。但是基督之后呢，撒旦欺骗列国的撒旦就被捆住了，被捆住了。福音要传到全地，一切都做成了。那神为我们敞开了生命的泉源。教会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都在十字架上做成了。所以六天创造的时候，造物主说甚好。当十字架救赎的大功做成的时候，救赎的主说成喽，成喽，成喽。所以我们应该为十字架感恩，为十字架惊奇。我们应该知道十字架实在是透着生命的奇妙。我们知道一点，圣约神学的人知道，神在永恒里和圣子立约。借着这个时辰，耶稣所流的血也是永约的血，主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大患难当中拯救出来，为成就了永远的约，成就永远的约。圣子蒙差派呢，是为他的百姓的救赎，为这个时辰来的。他舍命的时刻呢，也是成就这圣约的时刻。他的灵魂离开他身体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救赎的恩典完全成就的时刻。神在古时候所应许的，都在十字架上，在这个时刻完完全全的成就了，成了。耶稣成就了恩典之约里所有的应许，没有留下一点点，留一个尾巴说要你做的我做的。他成就了恩典之约里所有的应许，罪人蒙恩得救一切的需要完完全全都在这个时候成就了。从此福音可以被传给亚当的后裔，各国各民各族各方，也临到我们中国人。我们中国人在黑暗当中几千年的时光，对吗？我们没有福音，活在黑暗里面。但是呢，十字架以后，救恩临到我们，信服主的人呢，从此有千千万万。我们都要唱新歌，说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神本来是愤怒的神，为我们因着基督的宝血除去了他一切的愤怒，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在十字架上除掉了。就像两个人如果关系很糟糕的话，非常痛苦，对吧？两个人如果不管是同事啊，在家庭里面父子关系、夫妻关系，不管什么样的关系， 如果两个人有嫌隙，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。这个每一次谈话吵架，就像伤口撒盐一样，心会很痛，会很冰冷的。吵架的人，这个关系毁坏掉的人呢，他会彼此怀疑、逃避，心呢慢慢的冰冷，成了一个紧闭的井，对吗？最后逃啊逃啊，就是见了面就看像不见一样的，是想远离。我们对神，罪人对神就是这样的，对，因为神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，对吗？我们在罪当中的时候呢，心对神是冷的，是冰的，是拒绝的，是要逃的。难怪摩西在诗篇90篇里会叹息说："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"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晓得神是愤怒的神，我们不晓得神是公义审判的神。我巴不得任何一个人如果还没有体会到神的愤怒、罪的可怕、里面的黑暗，借着今天使徒约翰所见证的十字架的最后的时刻，这个生命它透出来的生命的奇妙，能够逃向神，逃到基督里面，藏到基督里面，能够明白十字架所显出来的生命的奇妙。因为主实在是行了奇妙的事，天上的神，生命的主为我们行了奇妙的事，他灭绝了一切智慧人的智慧，一切聪明人的聪明，他都隐藏，唯有逃到基督里面，来到十字架的脚前，我们才能得到蒙恩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都深谙十字架的智慧，十字架透着生命的奇妙。今天这段经文呢极其简短，但是呢他所给我们的呢是救赎历史上最重大的救赎的时刻，是无比重要的时刻。我们不会亏待我们的灵魂，如果我们用心来体会这个时刻。每次当你要思想自己灵魂的需要的时候，你都当纪念神的儿子为他百姓的罪死了，我们都当纪念十字架，纪念主受难的时刻，这令人惊奇，无比重要，完全得胜的时刻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哦，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污秽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要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的污秽，我们的卑微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懒惰、懈怠，主要遮盖我们，主要让我们能够匍匐在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来到十字架的脚前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。主，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哦，主，愿的醋还有尼翁西草所带来的信息，愿主在十字架上每一句话都留在我们心里，主要愿这时刻能够主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刻成为我们一生所纪念的。主，愿你赏赐救恩怜悯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感谢恩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